升姐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今天夜里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呢雨量大，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到24度，明天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天气趋势，19号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等，夜里呢是阴转多云，北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6度。20号呢是多云，北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海区呢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呢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那在本周三我们单位上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和连云港市水利局的主要负责人做客了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下周三呢，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公安局和连云港市司法局啊，下周三是连云港市公安局和连云港市司法局啊，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届时呢也欢迎您关注收听。那针对这两个单位他们的工作作风、正风行风有哪些意见或是建议要提出呢，您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日常节目播出当中呢来反映。好，我们的直播电话呢也是在直播的时间呢也会随时为大家开通，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今天呢是周四，我们每周四都会为大家播出的是电视问政啊。我们本期播出的是9月14号的电视问政栏目。在本期的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跟随着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脚步，一起呢开展了开学季的联合检查组的行动。连云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检查了全区的34家学校和幼儿园，对开学的之后学校的食堂进行了这个饮食安全的检查。另外呢，在本期的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关注了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反映的关于徐汇新区充电桩不够用啊，市民反映啊，绿色出行受限制。那详细情况，请您关注我们本期的问政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孩子们吃得安全吗？开学季连云区联合检查组行动了。
三防设施不到位的问题，这是需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检查都要立体的在检查，对吧？从天花板到它的墙面，到它的空调的这个通风口啊，到我们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防暑网。
充电桩不够用，绿色出行受限制。
我们平时在这边上班，就是考虑到怕充电桩不够，怕充电不方便。如果充电桩足够的话，我们还是会考虑上下班用电车通行比较合算。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开学伊始，学生回归校园，食堂作为师生每日用餐的重要场所，安全问题备受关注。近日，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区纪委监委、区教育局、区卫健委等部门，对全区34家学校、幼儿园开展开学季安全大排查，保障师生饮食健康。
检查组一行来到了连云港市苏州外国语学校的食堂，在食堂验货区，检查组人员检查了学校食堂的日常管理资料和食材供应商资质。
这边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台账的记录，大家可以看看啊，包括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都是按照教育局、市场局的这个要求啊，进行每天、每周、每月这个按时完成的。
食品留样的时候，早中晚啊，最好确定一下是谁留的样。好，把责任都写上去。
明白。
检查组仔细查验米面油肉等原材料的采购凭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溯源信息，要求食堂严格落实所证所票制度，严禁采购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品。在加工操作区，检查组重点检查后厨的环境卫生、生熟食品分开存放、餐具清洗消毒等情况。
你看这里边的水剂各方面都消毒的比较到位，这样的话它为这些卫生，包括这微生物、大肠杆菌啊，都通过这个热力消毒全部能杀菌干净。然后他们学校呢，除了做这个热力消毒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措施，就是有专门的快检试纸。他们快检试纸的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里边的一些我们一些快检试剂，然后能检测出来它的大肠杆菌一些微生物，看有没有超标，包括我们的洗涤剂有没有残留。
那目前来看的话，它这个消毒间的话还是比较规范的，是吧？
对，是的。
在备餐间，检查组检查了食品留样情况，要求专人对每餐每道菜都有留样，对留样的温度和分量都有严格要求。
请把那个称量的秤准备好，我要对你的留样进行复验。平时留样要多少克，知不知道？
我们都是留200克往上。
是的，你的留样是符合标准的。我们留样要求达到200克，目的是如果有情况的话，我们要进行两次检测的准备。
三防问题也是此次检查的重点。检查组对食堂角落、排水沟等容易滋生病虫害的关键区域细致检查。
三防设施不到位的问题，这是需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检查都要立体的在检查，对吧？从天花板到它的墙面，到它的空调的这个通风口啊，到我们这个地面上的这个防暑网。所以说这几年我们的三防设施的检查，我们要求非常高，而且每家每年至少要过筛子两遍。
此次联合检查还核查了各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执行及各环节岗位职责明确情况，随机抽查工作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了解其食品安全知识掌握程度。
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就是说半学期的时候，我们还会组织对这一次检查的问题进行一次回头看，要确保这个校园的食品安全，要确保学生这个舌尖上安全。
在当下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电动汽车凭借节能环保等优势越来越受到青睐。然而在一些地区，电车充电桩数量稀缺成了制约绿色出行普及的瓶颈。近日在徐汇新区工作的李先生就向我们反映了这样的问题。
市民李先生在徐汇新区一家企业上班，平时交通出行主要靠新能源车。让李先生苦恼的是，公司附近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常常不够用。
像你这个现在充的是快充桩来充的是吧？
对，快充桩。
这个大约多长时间能充上？
这个充，你就是说充满的话，
对，
充满的话大概要充了1.5小时到2个小时。
那还挺快的。那我看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快充桩是吧？
这边装的比较少。
李先生所在的徐汇新区多市联运中心里一共有6家企业，但只建设了9个充电桩，其中只有一个是快充桩。
那有时候您在这个慢充桩的话大约多长时间能充满？
这个慢充桩大概要5-6个小时，但慢充桩我们平时都不这么用，然后我们有时候办事，然后充电太慢了，然后跟不上我们需求，我们还是希望快充桩多一点，充电快一点。
在徐汇新区示范区资源集中采购中心，这里共有企业45家，充电桩也只建设了16个，其中快充桩6个。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员工平时交通还是以燃油车为主。
我们平时在这边上班，就是考虑到怕充电桩不够，怕充电不方便。如果充电桩足够的话，我们还是会考虑上下班用电车通行比较合算。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市区诸如商场、写字楼、住宅小区以及公共停车场等场所，充电桩随处可见，车主无论是日常通勤、购物还是休闲娱乐，都能轻松找到充电桩，充电时长也比较短，有效提升了出行体验。相比之下，徐汇新区的充电桩布局较少，
比市区差距太大了。我们这个园区的快充桩太少了，这市区办事桩布局多嘛，有时候我们办事嘛，这边来不及充电，我们就到市区去充。市区的充电桩相对比我们园区里面的多得多，要更加方便快捷。
学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的，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充电桩建设运营单位呢来学进行调研，争取多建桩，满足用户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另外我们部分县区可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重点。
8月27号，市工信局上线我台政风热线栏目，对该问题进行了解答。
我们临港市目前在充电桩建设的确存在这个分布不均的这种情况，在主城区大家充电比较方便，随处可见这个充电桩，而在部分的县区和乡镇的确存在这个充电栏的现象。缺新的情况，下一步我们也将组织新充电设施的建设单位赴缺新区开展实地调研，了解企业职工的上班充电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实地考察建设环境，为下一步建桩做好准备。
政风热线节目播出后，市工信局联合徐汇新区组织相关部门及产权单位进行会商，提出优化措施。首先加快推进充电桩新建项目，计划于9月15日前启动张维服务区21台公共充电桩建设工作，同时做好充电桩使用宣传引导，对接充电桩建设单位、地图导航单位，做好充电桩位置、数量、类型、实时状态、收费标准的信息公示，有效解决找桩难、排队久的问题。此外，根据需求情况，适时启动充电桩新增建设程序。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又回到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直播当中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关注收听啊，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为您播出的节目内容。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反映您的问题。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港市司法局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现场呢来受理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呢提前和我们联系，反映您的问题或者是建议。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要给您呢做一个宣传，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啊，纸质的火车票正式的退出报销的舞台了。无论呢您是频繁出差的职场人，还是偶尔旅行的自由客，这份电子化变革的指南啊，请您一定要提前了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告，这是2024年第8号规定，2024年的10月1号，全国铁路全面推广数字化客运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上有发票的号码、开票的日期、车次，还有到发站、乘车的日期、坐席、票价、乘客的身份信息二维码。乘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去开具电子发票。开具电子发票之后，不再提供纸质的报销凭证，不能同时开具电子发票和纸质的报销凭证。目前呢，电子发票的过渡期呢是2024年的10月1号到2025年的9月30号，也就是到本月底。那在过渡期内呢，纸质发票凭证和电子发票呢都可以使用啊。那但是这两个只能选择一种，您开了电子就不能取纸质的了。然后呢，纸质发票报销的凭证呢，或者是电子发票开具之后呢，就不能换另外一种的票据了，请您记住啊，到9月底。其实呢，我国火车票无纸化的进程啊，从2018年就开始了。2018年的10月份，海南的环岛高铁率先呢试点了这个电子的客票。次年的7月，电子客票呢试点的范围就扩大了。记得在2020年的6月份啊，然后这个电子客票就在全国的普速铁路是推广实施，乘客呢可以持有效的身份证件一证通行。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旅客呢在纸质火车票上可以看到仅供报销使用的几个字，纸质的火车票不再是乘车的凭证了。而到这个月底啊，我们说的这个发票啊，这个纸质发票到这个月底哈，也就结束了它的使命啊。到这个月底，过渡期结束之后，会全面的停止使用纸质的报销凭证。铁路电子发票的开具和换开的流程是这样的。您呢，直接可以登录啊，我们的这个12306的官方网站啊，在12306的官方网站上面呢，它有这个开通纸质发票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啊，点击入口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根据相关的规定，铁路客运电子业务发票如果发生了单位信息填写错误、企业信息变更发票有误，或者是旅客运输过程当中啊，终止了行程，导致了行程改变的，可以自行从这个行程结束或者是支付退票费用后180天内，按照准确的信息或者是实际的行程，重新的开具一次新的电子发票，原电子发票就作废了啊。这个时间呢是180天内。好，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我们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情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那昨天呢，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和连云港市水利局的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呢，带队走进了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啊。那在节目当中呢，本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想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来得及来这个关注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现场。今天我们是需要来连线我们农业农村局的，是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处处长胡曙云胡处长啊，我们需要胡处长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胡处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欢迎您参加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的直播哈。那是有这样的一个网友提问说，村里呢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然后呢发的这个耕保补贴呢村里说是公示了但是呢他们呢也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在网上查得到，也不知道发的合不合理。那我们就想来请您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哈，这个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主持人您好，感谢网友对我们这个粮食补贴工作的关注。当前呢，确实我们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农村人口呢外出务工的现象呢也普遍存在。我们这个耕保补贴呢，我们应该说从2016年开始进行的耕保补贴，当时呢我们就说传统的这种。靠这种张榜公示，就在村集体的事务栏里面，对这个公示这种形式呢，确实到放到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少呢，就是说外出打工的这个农户呢，对这个补贴公示的情况呢，存在不知情这样一个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这应该说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及时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呢，目前我们已经。将这个耕地保地力保护补贴呢纳入我们连云港农村集体资产可视化监管系统平台，然后呢通过这个积极的拓展我们线上的公示渠道，让农民朋友呢能够就是说直接在网上不用再回到这个村里面，直接在网上就可以查询到这个地力保护补贴的相关政策，包括这个发放对象啊，补贴范围和补贴标准，以及这个作为我这个农户所享受的这种补贴的面积和这个补贴的金额一些等信息，包括我们可以实时的了解这项这个资金补贴资金发放的进度。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线下呢仍然同步进行这个村务公示栏广播啊，包括入户走访一些这种形式，来加强我们这个种粮补贴，特别是这个耕保补贴的这个宣传和这个政策解读工作。我们呢希望就是说通过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能够这个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公示信息的覆盖面，确保这个种粮补贴这个政策呢家喻户晓。
好，胡处。那么如果就是就是比如说如果有的村里呢没有公示哈，或者是公示不符合相关的要求，咱们农业农村部门有什么样的监督或者是监管的措施呢？
这个里面呢我首先就是跟广大网友介绍一下。如果说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进入这个连云港市农村集体资产可视化监管系统平台呢？这种只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每个村它目前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把这个二维码提前拍在手机里面，我们需要都可以这个扫描直接登录。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公众号平台。那么我们这个平台这个页面呢在右下角有一个阳光山之这个链接，我们直接这个链接进去就可以了就可以这个来这个进入这个监管系统平台了。如果说呢应该说在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身边的包括可能他按照现在的进展呢，我们必须要线上这个公示是肯定有的，如果线下没有同步进行公示，或者说有一些公示不符合要求的这个情况呢，我就是说农民朋友呢可以这个拨打这个所在县区的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两家单位公布的举报电话进行反映。举报监督电话可以反映，或者呢也可以呢直接拨通我们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监督举报电话。我们这个在这里呢我可以就是向广大网友就是公布一下我们两家单位的这个一个监督热线电话。市财政局的电话呢是0518-855-21515市农业农村局的监督电话呢是0518-8540 6112。
好的，
对，
这两部电话我也记录下来了，我也同步记录下来，稍后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财政局的监督电话是8552-1515啊，8552-1515。农业农村局的监督举报电话是8540-6112，对吧？嗯，
对。
好，
如果接到电话以后呢，我们会对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处理和纠正。
嗯
啊，
好，好的，那谢谢胡处长的介绍啊，那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再见。
好好，主持人再见。
嗯，再见。针对这，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的农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和关注啊。那第一呢，不知道哈，它这个公示的途径在哪里？今天呢，我们了解到了公示的途径呢，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包括你们在自己村里都有一个公示的二维码啊。那本村村民可以这个把这二维码拍照下来，存在自己的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的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公示的页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村里的这个耕保补贴的公示情况了，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登录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啊，也可以看到阳光三资啊。登录到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之后，右下角有一个阳光三资的专栏，点击这个阳光三资专栏之后，也可以查询到我们当地的这个耕保补贴的情况。如果村里啊这个没有公示，或者是公示的信息你觉得这个是违规的啊，或者是不符合党和政府的相关的政策的，或者是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公示啊有你感觉到有问题有错误的，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监管电话，我们监督管理的电话，一个是连云港市财政局的监督电话8552-1515啊，您可以记随手记一下啊，这个8552-15158552-1515。另外一部电话呢是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监督举报电话是8540-61128540-61128540-6112。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稍后呢我们把我们上周的我们政风热线的政风反馈给您问题反馈呢给大家呢来做一个通报，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 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把上周我们正风热线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以及相关部门的回复给您做一个通报。上周三，连云港市供电公司和连云港市供电公司和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啊两家单位上线了我们正风热线。其中呢，涉及到供电公司的这个问题转办是这样的。一位前先生反映说，旺旺家园小区供电增容改造完成之后，路面没有恢复好，影响了通行。供电部门经过核实说，用户反映的情况不属实。供电公司呢，在2025年的6月份在这个小区进行了电力工程施工之后退场，居民反馈破坏路面不在施工的区域。为了满足优质服务的要求，已经安排施工人员对损坏的路面进行了恢复，居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供电部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损坏的地面的图片，确实呢不在施工供电施工的通道上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图片。好，我们再看到一位柳先生，他反映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说呢，路边呢有变压器啊，电线杆上有变压器啊，设置呢靠近路口遮挡了视线，建议在后续的施工当中呢，这个变压器的设置呢远离路口的位置。好，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友。
哎，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您哪里听众？
我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吴伯户前不知是多会房的，跟那地保的这个前几天没有阳历15号都发了，我昨天去拿方正面还没发呢。吴伯户前我才给吴伯上个月8月份改的，叫8月份。
那您这个应该问你们当地的镇政府的民政窗口。
我托小车就问，人家没说李正楼，我说就叫董玉荣，董玉荣。
这个我们这个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因为各地都不一样，它没有统一的规定啊。
我们这东海的，那跟那个地保险不是一块地拿的吗？
您说什么？
跟那个地保险那不是一块地拿的，五保险吗？
您这还得是问你们东海县政府，这个不是，你是哪个乡镇的？您是哪个乡？您先听我说，您是哪个乡镇的？
我们是清湖的，东海的。
清湖的哈，你问有没有到清湖镇政府的那个民政窗口去问过这个事情？包括
就托小孩去问，也没说这东了。我托他问，这块叫等一等，等一等说。
等一等，那就现在财政钱还没拨下来呢，拨下来之后就能发了。
那每回没我这个劳保跟残疾的这低保都是一块的一发，3月14号最多到15号都发。
嗯嗯，
这三天哪还没发？
那就让你们等一等吧。那现在可能财政还正在走程序呢。
我等一下民政号码，你知道不？
那个不太清楚，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问一下。
不是12345才能知道吧？
哎，对对对，您拨一下12345，他们肯定知道的。我们这边没有不了解啊、嗯。
哦，您那回我打过的，您留东海县民政号码，他不是。我也问了，离民政号码他也不知道，那个女的他也不知道，做服务也很好。
您直接提出您的问题就行了，您不用问号码，您就直接拨打12345问你这个钱什么时候拨啊，什么时候到，然后是不是一起发，您这直接提您的问题就行了。
哦，就打12345就行
了。对对对，他会告诉你的。嗯，
哦，俺们也不是起诉，俺们就是问问的，这也没有什么。
对，您拨打12345就行，因为确实这个每个地方，我跟您说一下为什么我不知道哈，就是每个地方，你这个发的这个钱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就是国家或者是我们市政府没有相应的规定，必须要在什么哪个月哪天来发这个钱，各地呢，他可能还要
不知道
是
不是，
就
是
他没有固定的时间，还有就是有的地方虽然说15号发，但有可能他会延后一两天。为什么呢？因为发这钱之前他可能还要走一定的手续啊，还要走一定的流程啊。
没，我都是15号发。
对对对，有可能会拖一两天，那有可能就是。
不是，我这个我才改的、
嗯、
不知道是多会发，没拿过一回，这一拿就
没有。那您这个我跟您说了，这个途径您就直接拨打12345电话咨询就行。
哦，
还有各当地的。
星期四就听你节目，听你主持的好。
嗯，那当地的就是12345，他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的啊。
哦，好，你
好吧，
你主持节目很好。
啊，谢谢您的肯定啊，谢谢肯定，谢欢迎您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哈、啊。
那
还有其他问题吗？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没有录屏、
啊，好，再见，嗯。这个好，那我们再来看，抓紧时间嘛，因为这个短时间很紧张了啊。柳先生说的那是关于这个路口变压器的问题啊。那供电部门呢给我们的回复说是这样的，说柳先生反映的是朝阳镇的铁路生活区路口有一台变压器，这个产权确实是供电公司的产权。他认为这变压器的位置有些不合理，认为遮挡了视线。那也经过现场核实了，朝阳镇铁路生活区小区一共有两台变压器，一台是位于小区大门口的路边位置，另外一台是位于小区院内的道路边的位置，而且呢现场看呢都不存在遮挡视线的情况，也不影响车辆的正常通行。而且呢供电部门呢跟这个柳先生去沟通了啊，表示呢就是这个确实不存在啊，现实情况不存在遮挡视线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进行迁移。刘先生说呢，他只是提个建议啊，说建议后期的在建设电力设施考虑这个设置位置的合理性啊。供电公司呢也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市民的反馈。好，另外我们抓紧时间再看啊，某先生4460哈，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是路南街道向阳社区去办理申请一户多人口，因为我们上周供电公司呢上线的时候我们说了这个一户多人口的用电申请的问题。他反映的问题说到社区去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政策，社区呢拒绝出具相关的证明。那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供电部门呢立刻积极的和属地的街道社区去沟通协调，按照省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社区已经同意出具常住人口的信息证明表。已经把这个情况呢也告知了反映问题的这位张先生啊，告知他可以前去社区去办理手续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您到社区没有办理成功，社区拒绝给您出具相关证明的话，您可以向供电部门反映啊，供电部门也会这个积极的为大家去协调这件事情。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稍后是残疾人之声。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收机前的残友朋友啊，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咨询相关的政策。我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现场给您解答；如果我不知道，我也会记录下来。节目之后呢，也向残联进行积极的咨询。近日呢，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邀约：爱心助残，温暖同行。连云港市残联邀您一起为爱出发，这个义是公益的义哈。他在这样的一个爱邀约的文字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邀约的信息啊，说社会各界一些人士和组织，残疾人群体呢是社会大家庭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非凡的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挑战，用坚韧的意志来书写人生的答卷。然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他们在教育、就业、医疗康复等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但他们依然怀揣梦想，渴望尊重，向往美好。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更需要我们伸出援手，为他们点亮前行的道路。为此呢，连云港市残联携手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及全市17家爱新助残机构共同发起九九公益节网络的募捐行动，筹款时间截止到九月底，旨在汇聚社会力量，为残疾朋友提供康复训练、技能培训、就业扶持、心理关怀等全方位的帮助。您的每一份爱心都将化为希望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成为照亮黑暗的一盏明灯，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情与力量。在爱心招募书当中呢，也发布了捐款的方式。一、线下捐款方式是，爱心企业单位可以直接汇入银行账户，省基金会在收到款项之后会开具慈善捐赠的发票，这个呢是可以享受企业税前的抵扣政策的。捐款接受捐款账户名称是江苏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啊，账号呢是491058192475，接受捐款的开户行是中国银行连云港啊。中国银行南京市城南支行，然后捐赠这个捐款的时候一定要备注捐款方的名称啊，这个是指开票的开票发头啊，这个开票的抬头啊，开票的抬头。那捐款第二个方式是线上的捐赠，可以扫描公布的捐款的二维码直接进行捐款就可以了。我们连云港市有几家这个爱心的对残疾人的帮扶的这样的单位啊，也都发布了自己的二维码，大家呢可以去选择啊，可以去选择二维码，去可以选择相关的单位啊。那这几家单位我们来公布一下，这几家单位公布一下。第一家单位是连云港市赣榆区残疾人康复医院，还有连云港市连云区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鄞榆县少残残疾人之家，灌南县新安镇镇郊社区阳光残疾人之家，赣榆区彩虹桥残疾人之家，灌云县阳光增智幼儿园，连云港市连云区博爱儿童发展中心，光明眼科医院，还有连云港锦屏镇残疾人之家，海州区江化社区幸福里残疾人之家，海州区东方康复医院，海州区浦西街道残疾人之家，东海县宜新园健康养老有限公司，房山镇康健养老服务中心，东海县康寿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东海县关爱残疾儿童康复教育服务中心，还有东海县华苑残疾人之家，一共17个。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登录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昨天发布的爱心助残温暖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公告，您可以呢去关注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内容。
有这样一群孩子，不聋却对声响充耳不闻，不盲却对周围视而不见，不哑却不知如何开口说话。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不与人交流，他们是孤独的天使。医学界称这种疾病为孤独症或自闭症。有人说自闭症儿童是星星的孩子，像星星孤独地在天空中闪烁着光芒。可他们毕竟是孩子，同样渴望爱和温暖。关爱自闭儿童，我们共同努力。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孤独症的早期发现。因为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也确实是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现在呢，这个孤独症或者是自闭症，这个发病率呢，这个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呢，也应该引起我们普通人的广泛关注。就是不了解这个孤独症和自闭症的，我们的所有的朋友的广泛关注啊，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我们曾经啊采访过我们的专家啊，咱们这个连云港市的啊这个诊治孤独症的我们的医学专家。那据他们介绍说，这个孤独症的早期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期发现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这个孤独症啊这个病症的治疗啊。那如果早期发现，很可能早期的干预就能够缓解这个病症的这样的一个加重。所以呢，孤独症早期系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识别孤独症早期的信号。我们知道目前呢，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呢还没有特效的药物，但是早期系统的干预能够显著的改善患儿的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生活的质量。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那如何早期的识别孤独症，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家长注意观察。如果孩子出现以下五不正常，那可能就是早期的孤独症发出的信号，就是有五点啊，五点。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目光有问题，主要表现是孩子会回避他人的目光，或者是对视，或者是在跟你眼神接触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飘忽的，是短暂的，是游移的，尤其是在和陌生人之间有这种目光交流的时候，出现了这种不看或者是少看对方，眼神飘忽不定，回避他人的目光和对视，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就是不回应或者是少回应。第一个呢是不看或少看，第二个信号是不回应或少回应。如果你发现孩子的听力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叫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或者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反应，也就是说他不回应你或者是很少回应你，这个时候你也需要注意了。第三个情况是不指或少指啊，这个是指孩子如果缺少肢体语言的应用，比如说不会点头或者是摇头来表达意愿，有目的的用手来指东西，或
或者是用手来比划，因为我们这是老百姓的话说比划啊，你用手指来比划、来表达他的诉求。一般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大部分他不会说话，尤其是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他会用肢体的动作来表达他的诉求，比如说他要够东西或者要吃东西，他会用手来指向那个东西啊。那但是如果你发现孩子很少用肢体语言去表达他的意愿，那这个就是存在第三个症状了，不指或少指，指是指手指的指，指向的指啊，这第三个情况。第四个情况呢是少语或不语，也就是说孩子的语言孩子的语言表达，如果你发现孩子语言发育迟缓或出现教退，有些孩子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但是缺乏实质性的交流，更多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刻板的重复别人的话，而且孩子会说话了，但是呢他呢就是不是说的就是特别的完整，甚至呢随着岁月的年龄的增长，他的语言能力会出现倒退，而且呢他不会主动的跟你交流，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啊，自己自说自话，或者是就是刻板的去重复别人的话，那这种语言表现呢肯定不是健康的，所以这一点你也要去注意，要引起家长的注意啊！就孩子不语或者少语，这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呢是不当或少当啊，这个当呢是恰当的当。当孩子出现不恰当的行为表现啊，这个就要注意了。比如说，他会在一个地方反复的转圈，反复的转圈，反复的旋转物体啊，反复的转圈，反复的旋转物体。在一个小空间当中啊，他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动作啊，这是说不恰当的行为表现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恰当的行为表现。那这个呢就是第五种情况的出现了，不当少当啊。这五种情况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很容易就去观察得到的。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是不看或少看，第三不应或少应，第三不指或少指，第四不语或少语，第五不当或少当，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发现孩子有疑似的这些症状，立刻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进行咨询检查，接受专业人员的建议和干预啊，去接受专业人员的建议和干预。早期干预对孩子能够去这个就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研究表明啊，0到6岁啊是孤独症干预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0到6岁，请您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阶段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有效的沟通和社会交往的技能。不过任何年龄段的干预我们说都有价值的，那只不过是0到6岁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那如果您孩子已经超过6岁了，然后呢是不是也不要灰心丧气啊，虽然他已经不在这个黄金干预区了，但是我们都要去共同的努力为孩子提供持续的帮助。其实呢，孤独症儿童和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医疗的问题，更面临的是融入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在公共的场所，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有特殊行为的孤独症的儿童啊，所以呢，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们正确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如果孩子是主动的跟你互动，你要积极的给予温和的回应。如果孩子出现不适的行为啊，你要保持冷静，避免呵斥啊。这个我要多说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如果有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比如说他会出现啊，比如说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大喊大叫啊，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行为上的一些极端的反应，那周围的陌生人，如果你不了解他孩子的情况，你可能会用愤怒或者是排斥啊，或者是这个你要去呵斥啊。你认为他扰乱了你，或者是影响了你，干扰了你啊，扰乱了公共的秩序啊，你可能会觉得我要去呵斥他。那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就是说有疾病的情况，因为我们说的是孤独症的孩子，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陌生人现场你表达出来的啊这种 这种，比如说你去呵斥他，你去指责他，会加重他的病情。啊，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在公共场所，你如果发现孩子有异常的表现的话，你先要和他的家人去了解一些情况，不要刺激到他，不要刺激到他。这是我们普通大众应该了解到的信息。我们觉得也有必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宣传。还有就是你要尊重孤独症家长的处理方式，不要随意的出主意，因为你毕竟是外行，你不太了解这个孤独症孩子他们的这种教育也好，或者是引导的方式啊，不了解正确的方式，所以你不能随意的出主意。还有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了我们的孤独症的儿童和家长，请您给他们适当的空间，不要过度的关注或打扰。所以作为全社会，我们要消除对他们的误解和偏见，既不歧视，也不过度的特殊化，给他们打造一个更友好更包容的一个社会的环境。我们今天呢做这个节目的宣讲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是采访过咱们，我到康复医院嘛，这个以前采访的时候，去参加过咱们孤独症，孩子啊，参加康复的一些孤独症的孩子，包括现场还有很多他们的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跟他们一起做康复，啊，去做各种各样的训练，然后我看到那个。训练的过程啊，康复的过程，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揪心的。现场有很多的家长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都是几乎是90%都会眼含，说着说着这眼泪就出来了，都会眼含热泪。因为在照顾他们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家长是经历最多、背负最多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不知道能为他们做什么吧，但是我们觉得，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比较友好的一个社会的氛围，能够给他们打造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包容的社会环境啊，或者是给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的家长提供适度的帮助啊，适度的帮助，就是不是过度的帮助，适度的帮助啊，可能会抚慰他们，或者是能够从某些层面能够帮助到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和孤独症孩子啊，继续去努力的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吧。好的，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